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5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敦促公教大学必须引领学生走向基督。教宗任命平信徒女性为圣座传播部部长。教宗呼吁在数字时代增进对健康数据的保护。教宗成立基金会以实现罗马城郊农业光伏电站。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公教教育应当在学生心中注入对真理的真热忱，而且不只是对知识上的真理，更是对天主的真理，也就是对主基督的真热忱。否则我们会难以期待人们愿意投注所需的心力去辨别真理，并依循真理调整各自的生活。教宗梁十四世6月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美国公教大学和学院联合会的代表团，向他们强调了这点。这些代表近日前来罗马参加2026年研讨会。圣父教宗表示，公教学校蒙召成为基督信仰观点浸润在每个学科和所有互动中的活泼环境。他鼓励大学校长和学院院长说，你们作为基督真门徒的真实可靠，当然将有助于你们传扬生活的福音，让那些托付于你们的人能确实与上主相遇，在公教信仰内发现唯有天主真理能提供的整合性视野。教宗祈愿真理的美好以及天主所创造并由基督所救赎的人类的伟大能攫住他们的心灵。谈到公教教育在当今世界的关键重要性，教宗引用今年5月25日颁布的《伟大的人类通谕》加以阐释。首先，教宗观察到教育界目前愈加面对知识的碎片化，现在很容易找到特定学科领域的专家，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各自的生活中奋力寻找方向，往往缺乏对现实的整体观点。教宗所说的整体观点不仅整合不同的知识领域，更将生活的许多面向和人心深处的渴望融入其中。在这方面，公教教育发挥格外重要的作用。圣父教宗承认，年轻男女通常是在未来求职前景的驱动下来到学院和大学求学，以获得特定学位。因此，教宗鼓励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拥抱其崇高任务，也就是要引导对知识的渴求，进而也学会寻求并热爱真理，省思人生的意义，承认每个人的尊严。教宗坦言，这并非轻而易举的成就，却需要帮助学生发现对基督的热情，对学术追求和善度生活的热情。此外，教宗梁也省思了最近的科技进步 对教育界提出的诸多挑战。人工智能的大量运用，造成越来越难以评估学生的作业。这需要教育者发挥创意，采取方法，去确保他们要照顾的对象的全人培育。即使教师的工作势必会增加，也在所不惜。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必须愿意慷慨地在后代子孙的教育上进行投资。关键是，年轻男女在积极学习善用新科技的同时，也真正发展天主赐给他们的技能和能力，去推理，进行批判性思考，熟记知识，从而预备他们负责任地塑造世界的未来。教宗最后期勉教育工作者继续推进教会的福传使命。但愿学生将始终能在你们的学校找到托付于教会的健全道理，不仅对学生的人生来说，而且对国家的未来而言，这健全的道理都是真实且持久的基石。教宗梁十四世任命玛利亚·蒙特塞拉特·阿尔瓦拉多女士为圣座传播部部长。她目前是天主教永恒圣言电视网新闻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和营运主任，将于2026年11月1日在梵蒂冈旅行。蒙特塞拉特·阿尔瓦拉多出生于墨西哥城，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取得学位。他自2023年起担任天主教永恒圣言电视网新闻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和营运主任，并负责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以七种语言制作内容的国际媒体平台。借着新的任命，梁十四世延续了方济各教宗所启动的罗马圣座改革与更新之路，将服务普世教会的领导职务与责任托付于平信徒男女。蒙特塞拉特·阿尔瓦拉多是首位获任命担任圣座部会首长的非奉献生活女性。在圣座改革的背景下，圣座传播部于2015年6月27日由方济各教宗成立，负责圣座的传播系统，包括梵蒂冈新闻网、梵蒂冈电台、罗马观察报、梵蒂冈媒体的相片和影音服务、圣座新闻室、梵蒂冈书局出版社、梵蒂冈印刷厂和梵蒂冈电影资料馆。此外，圣座传播部也在教会传播工作的神学和牧灵层面加以深入研究和发展。蒙特塞拉特·阿尔瓦拉多女士将接替鲁菲尼的部长职务，后者于2018年由方济各教宗任命为圣座的首位平信徒部长，并将于今年十月年满70岁。教宗梁十四世呼吁，切莫将人贬低为可剥削的数据，却要以政策来促进隐私和公共福祉。在搜集和使用健康数据方面，要加强对人性尊严的保护。教宗在一封于6月1日签署的讯息中强调了这些要点。这封讯息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佩戈拉罗蒙席的，以问候世界医师会台北宣言修订专家会议的与会者。台北宣言提供了有关健康数据库、生物样本库和相关研究的伦理指南。有鉴于新兴科技和搜集数据的新形式，专家们致力于文件的修订。在此机会上，教宗强调了 确保科学与医学进步始终以尊重人为基础的重要性。教宗引用日前颁布的《伟大的人类通谕》，指出当代社会面临他所形容的殖民主义的新形式，也就是试图把人的生命当成可剥削的数据。教宗提醒道，由于科技的持续演进，文件的修订以及加强对隐私和安全的保护，成了日益迫切的当务之急。梁十四世强调，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绝不可被贬低成纯粹的信息或商业价值。每个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所受造的，是不可贬损且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因此，社会必须保护人不受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商品化，以免被人当成只是数据的搜集。教宗向与会者表达鼓励，并期许修订过的台北宣言继续维护人性尊严，为公共福祉而促进负责任的共享知识。教宗说，对人的尊重和共同知识的提升，应当始终是符合伦理的医学研究和健康政策的基础。为了让在圣玛利亚加勒里亚的圣座之外法权区域内实现农业光伏电站的任务尽快变得可见且具体，教宗梁十四世2026年6月1日签署一封亲笔信，成立太阳弟兄基金会，旨在推动朝向可持续发展模型的转型。这个农业光伏电站不仅为位于圣玛利亚加勒里亚的梵蒂冈广播电台提供电力，也确保梵蒂冈成国能源的全面自给自足。对于这个项目，方济各教宗早已在2024年6月21日的太阳弟兄手谕中表达了期许。梁十四世表示，基金会的成立实际上也考虑到太阳弟兄手谕，以及后来于2025年7月31日与意大利当局签署的协议。这份协议已于2026年5月27日生效。太阳弟兄基金会代表了对未来的希望记号，也是如何能在尊重和保护环境的情况下兼顾能源生产和农业的榜样。该基金会依循愿你受赞颂通谕、请赞颂天主劝谕、太阳弟兄手谕，以及更广的说教会社会训导中关于环境可持续性及照料共同家园的原则行事。亲笔信规定，太阳弟兄基金会的法定地址设于梵蒂冈城国内，并完全在圣玛利亚加勒里亚的圣座之外法权区域运作。除了这封亲笔信以外，教宗同时也批准并颁布了该基金会的章程。教宗任命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以及圣座财产管理局主席皮奇诺蒂总主教在太阳弟兄基金会的头三年分别担任该基金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 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本主日教会将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基督圣体圣血是我们的生命之粮。读经选自若望福音第六章一至十五节。福音向我们讲述耶稣的增饼奇迹。增饼奇迹预示的是耶稣建立的圣体圣事。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利利亚海及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着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就对腓立波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立波，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腓立波回答说，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即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肋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得什么？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男人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下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亲爱的教友们，2000年的天主教会，主耶稣用他宝贵的圣体圣血作为基督信徒的生命之粮，滋养浇灌天主儿女的生命。自古以来天养人，我们的生命和日用食粮来自天主的供给。以赛亚先知书论及天主的慈爱说，他们将在各路上被放牧，他们的牧场是在一切荒岭上，他们不饿也不渴，因为那怜悯他们的常领着他们，引领他们到水泉旁。今天的读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增饼增鱼，使5000人不饿不渴，于是天主救恩的时刻的到来，群众聚首共餐的景象，正是耶稣以天主家庭的盛宴团结人类的天国图像。耶稣举目望天，表达了他与天父的特殊关系。新约4部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增饼奇迹，为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 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作为。主耶稣是来到人间的天主圣子，对待万民慈悲怜悯，他体察人间的疾苦，主动施以救援，就如天主曾给在西乃旷野中迁徙的以色列人由天上赐下玛纳一样，现在耶稣对跟随他来到旷野的群众所做的，甚至是一个更大的赠与奇迹。耶稣增饼奇迹饱育5000人，更是后来他在晚餐厅中建立的圣体圣事的预表。福音作者在描写增饼奇迹中的耶稣，如同耶稣在晚餐厅中建立圣体圣事的话语相近。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开。今天我们同样在弥撒中听到耶稣成圣体圣血的话语，他把麦面饼变成自己的身体，把葡萄酒变成自己的血，成为我们灵性的食粮，使我们常生活于天主，获得永生。在福音中，耶稣多次向我们强调，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我所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圣体圣事不仅是我们永生之粮，还是祭献天主的大力，如同加尔堡里山上的祭献一样。在弥撒中成圣体圣血的时候，我们清楚地听到耶稣的话语，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这牺牲当然是指在加尔瓦利山被钉十字架上的牺牲，为祭献天主圣父，以求赦免人罪。在成圣血时，耶稣说，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在弥撒圣祭中，我们领受基督的圣体圣事，领受耶稣的生命，与耶稣合而为一。弥撒圣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教会命令我们每主日参与弥撒圣祭，我们要守好天主十诫中的第三诫，每主日要参与弥撒，忠实地遵守教友的义务，知恩报爱，感谢天主的洪恩。教友们，天主是圣善的源头，人只有转向天主，领受天主为人类预备的救恩，领受天主赐给我们的神粮，才能得享耶稣的真正生命。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作为饮食，使我们分享其功德，分享其生命，分享其圣爱。 走近一宿，我们内在空虚的心灵会感到踏实，我们内心的昏暗会受到光照，我们的迷失能够再次找到生命的方向和指引，我们的软弱能获得力量。主耶稣必将把他的喜乐平安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是否心存谦卑与主同行？耶稣的圣体圣血是我们基督信徒的力量和泉源，临在圣体龛内的耶稣愿意聆听我们，接纳我们，陪伴我们，鼓励我们。他坚定地召唤我们跟随他。我们要认真参与弥撒圣祭，同时献上我们自己，成为生活圣洁、悦乐天主的祭品。圣体圣事是耶稣基督圣爱的最完美的表达。天主圣言降生为人，好使我们借着耶稣的圣体宝血能与他的血肉相连，使我们保有基督，生活在基督内。我们越勤领圣体，我们便越能向主。我们可以和圣保禄宗徒一起说，我生活不是我在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每一天直到永远不忘主耶稣的大爱。主耶稣怎样爱的我们？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在祭台上的圣体圣血内，他用生命爱了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用苦难和圣死为我们受死。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用永生的天主圣言陪伴我们的一生，光照我们的生命旅程。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